礼拜有报告，相信很多人都预备心要来纪念主的给我们的救恩，也纪念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今天会先来看一点希伯来书，然后我们再来分享。在我们，看希伯来书之前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一首《耶稣，我来救你》。
我来救你。
涛涛是那个大本诗歌的第60首，你要是找到就放出来了。我们先读一下，读一下歌词。
脱离捆绑，忧愁与黑影，耶稣，我来，耶稣，我来，进入自由、喜乐与光明。耶稣，我来救你。脱离疾病，进入你健全；脱离贫乏，进入你富源；脱离罪恶，进入你救援。耶稣，我来救你。
涛涛，你能找出来吗？第60首。
我的电脑没有办法把 GMI 的歌词放出来。他出了问题了。
OK，好。
看一下那个凤云姐能不能帮忙打开一下。
好，那我们再读，再把歌词再读一下。
脱离失败、羞耻与无能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。进入十架，荣耀的得胜，耶稣，我来救你，脱离痛苦，进入你安宁，脱离风波，进入你平静，脱离怨恨，进入你欢欣，耶稣，我来救你。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自己，住在你爱里，脱离绝望，等候你来提，离地上腾，如歌展双翼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光明欢乐的家乡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败坏无底的深渊，进入护庇安歇的羊圈，永永远远瞻仰你容颜，耶稣，我来救你。
因为我们没办法放出歌词哈，这个我来救你的救是救世的救，也就是说，耶稣，我要来接受你，我要来依靠你。我要来，跟从你， 这样的意思哈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唱。
脱离捆绑，忧愁与黑影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自由、喜乐与光明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疾病进入你完全，我的平凡进入你不远，我的罪恶进入你救援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失败、羞耻与无能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世界荣耀的得胜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痛苦进入你安宁，我的风波进入你平静，我的怨叹进入你欢喜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自己不在你爱里，脱离绝望，等候你来提。你的伤痕如割在双翼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欢乐的家乡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徘徊无依的深渊，进入不平安歇的羊圈，涌动源泉瞻仰你容颜，耶稣我来救你。
我们现在有歌词，我们再唱一次。歌词出来了，我们再唱一次。
脱离捆绑，忧愁与黑影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自由、喜乐与光明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心失败，我的疾病进入你健全，我的平凡进入你复原，我的罪恶进入你救援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失败、羞耻与无能， 稣，我来求你，脱离痛苦，进入你安宁，脱离风暴，进入你平静，脱离怨叹，进入你欢喜。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提，你的伤痛如割在双翼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光明欢乐的家乡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败败坏无敌的深渊，进入不必感谢的羊圈，永永远远瞻仰的容颜，耶稣我来救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来求你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我们只要来救耶稣，来到他这里来，他就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黑暗的东西，让我们完全的得救，而且我们是不止脱离罪的捆绑，还可以脱离我们己的缠绕，就是进入到耶稣光明的生命里边。这也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很多的真理都跟这个有关。我们上个礼拜有没有背我们要背的经文啊？
有
第二个礼拜没有吗？哦，
有，
那就是上一个礼拜的，可能我们一直要背，今天还背这个经文。
嗯，
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到第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。神又照他自己的旨意 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的恩典浩大，特别是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不止亲自来为我们传讲这个救恩，而且他亲自用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小段，我们是看到为什么这个救恩我们不可忽略，因为耶稣他是超乎万人之上，他超乎天使，他超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像很有能力的被神使用的人，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很尊敬的属灵的领袖摩西。我们来看第三章从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的，更配多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常说的事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在这一小段经文里边，就是这时呢，耶稣跟摩西来比，他写给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。天召就是从天上来的呼召，可以是神自己的呼召，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我要带你去的地方，也可以是主耶稣的呼召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拣选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，也可以是圣灵的呼召跟感动。我们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，甚至是家里已经是信主的也好，他们在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时候，都是感受到圣灵的呼召。我们最近听到很多的见证，有些人就是真的听到圣灵的声音说，孩子你要回家，你要回家，或者是有人就是给他觉得这世界上很多都不能满足他的心，然后有人带他去教会，就觉得哇，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，这里就是好像是一个家，正是我需要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都是可以说是蒙天召而且回应这个呼召的。所以希伯来书 他是写给这些同盟献上的，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称义的弟兄，也就是我们。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昨日认为死死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耶稣他有一个祭司的身份，我们知道祭司是替人赎罪的，是来做那些献祭的工作，来献，特别是献赎罪祭啊等等，来替人啊、恳求赎罪的。那耶稣他也是替我们赎罪，当然他是用他最宝贵的、最宝贵的血来代替那些羊羔的血。他既是祭司，他本身也是那个被杀的羔羊，也是那个祭物。他为设立他的敬忠之德，设立他为大祭司的神来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，神所托付他要做的事，他样一样都成，都做成了。那下边就是呢，他跟摩西来比较。这里有用家跟房子这两样是两个东西来比较。在家中在希伯来文这个家跟房子是同一个字哈。那么在家中还有假如是房子，假如是用房子来比喻，摩西只是那个房子的一部分。他说第三点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也就是说摩西他是房屋，耶稣是建房屋的人。这个房屋我们也可以理解，就是神手中的工程，神手中的器皿，都是来被神使用的，都是神亲自来建造制作的，是吧？而耶稣呢，就是那个建房子的，他也是那个使用工器皿的，他也是那个来制作他手中工作的。在以弗所这几章说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就是包括摩西在内，所有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都是神手中的工作。而耶稣就是神自己，他就是那个来做他手中工作的人，也是来使用器皿的人。而假如用家来比较呢，耶稣跟摩西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尊重摩西，很尊重摩西，因为他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而耶稣呢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平平凡凡，没有多少人认识他，所以人家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只会高举摩西， 怎么告诉耶稣呢？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
嗯，
恰恰相反的，他们完全不知道，摩西只是家里的仆人，即使是管家，也仍然是仆人，不是家主。但是耶稣是儿子，是这个家的儿子，是承接家业的。好像我们是两个礼拜的玩笑，我们在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他的独生子，不是，是他应许的儿子，唯一的应许的儿子，所以他是承接家业的。后来亚伯拉罕家里边有一个很老的仆人，最初当他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，他跟神，神说怎么祝福他祝福他，他就说你都没给我儿子，那以后承接我家业的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仆人哈，大马士人这个仆人。但是神说不是，不是，只要你家里有孩子，家业当然就是传给孩子的。所以耶稣是儿子，他在家中是来治理的，治理神的家，而且以后是要承接家业的。而摩西只不过是暂时神使用的一个仆人，当然摩西也很敬重，他很敬重，很顺服，所以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异能奇事。那耶稣他是儿子，他也是个很敬重的儿子，他不是个败家子，他是个很敬重的儿子。但当然儿子跟仆人的身份就完全的不一样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一段的经文就跟我们上两个礼拜讲到的这个福音是这么的这么大，是神的，不只是天使，不只是神使用的很多仆人来传这个福音，而且是神自己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跟我们传，还来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个救恩。所以我们若是忽略这个救恩，我们没有办法陶醉。那在下边几节圣经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定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哪里？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就厌烦那个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一段话可以说我完全是引用了诗篇95篇，也是第7到11节。我们翻出来诗篇95篇，那个我们可以从第8节开始读哈。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莎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然后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说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希伯来书差不多完全的引用这一段的经文，而且前面一句是说圣灵有话说，然后就是诗篇95篇，对，可见说旧约圣经也是圣灵，也是圣灵的话，也是圣灵所写下的。尽管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大倾倒下来，赐下来，使人人要的都可以得到圣灵，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都可以领受到圣灵，但是在旧约我们说也有少数的人，很少的人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被圣灵感动，他们也可以心里也是蛮有圣灵的，他们这些人。那圣经呢，旧约的圣经都是这些被圣灵充满写下来的话。在这里讲到，特别提到，因为那些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不晓得他的作为，然后就存着一种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我们很多人不能接受耶稣，不能信耶稣啊，就是因为心里迷糊，不晓得什么是真理，然后就不接受。那这种呢，在神的眼里，在所定义的这个就是一种不信的恶心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当然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神因为不喜悦他们，就不给他们进入安息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里讲的安息呢，就很，我们一想到那个出埃及记、民数记那些人，他们悖逆，所以神就说他们那一代人，凡是20岁以上过红海出埃及的那一批人，因为他们当时有些是作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回来报恶信，就说那地是真的很好很好啊，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我们是没办法进去的，因为那地的居民又高又大，我们在他们眼前好像蚱蜢一样啊，一定会被他们吞吃。结果整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哈，就起哄，就跟着起哄，就说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回埃及呢？等等，就是这样。那神就很生气，明明预备了一个牛奶与蜜极其丰盛的地方，要让他们进去享福。但是他们不要，不信。为什么不要？是因为不信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地， 那神就说，你们既然不信，那你们就不能进去。所以整一代人就在旷野漂流漂流漂流40年，直到那一代人全都倒闭了，全都去世了，只剩下耶稣雅跟加勒两个人，因为他们坚持说，只要神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打败他，我们是一定可以打败的，因为是神应许带领我们去。所以只剩下这两个人，其他的都倒闭不能进。所以这里的安息好，进入安息好像就是说能不能进迦南地。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的不能进入安息，当然意义就更广了。这个进不进入安息就是一点，我们能不能进天堂，最终的来说可以就走在天堂。而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进入主的安息，那就是进入主的同在，在他里面享受平安。当然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得救，得救有以后有进天堂跟主永远在一起的那个确定那个把握。但当我们还没有真的亲自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我们来进入他的同在里边，享受他的平安。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提的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。当我们一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原来心里很烦躁，很恐惧，很不安，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一跟他连接上，一跟他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请你把你的平安赐下来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就是丢开日间所有繁琐的事情，我要单独跟你在一起，我要享受你的爱，我要把我的爱也献上给你。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他同在的平安里边，那我们也就是这样常常来进入安息。在以赛亚书有很多地方提到跟安息有关的哈，在以赛亚书三十章15节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止不可。我们昨天晚上提到雅各，在他青年的时代，他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，什么事他都自己来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设计谋，他想要得到什么福分，他就自己想，我要怎么去得，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得。但是其实他做的那些努力可以说都是无效的，都是白费功夫的，反而是招来人生很多的痛苦，甚至差点被哥哥杀了。到最后在亚伯渡口 神亲自来遇见他，把他的力量拿走了。他一方面才意识到他自己其实不能做什么，也没有办法成就什么事，一切都是神给的。那时候他想做什么也没法做了，也没力气了。那个时候他才乖乖的开始来归入安息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一次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大突破，大跃进。所以后来他才把跟神的关系也进了大一步，他也能够把神跟他们的关系，神对他们的祝福传给他的儿子，他也慢慢慢慢的有更多安静的时间。所以他从一个很奸诈，处处想要自己来自己想办法去争取去抓的人，慢慢变成一个在那里思想领受神的祝福的人。所以他到晚期，最晚期的时候，他便是祭司式的人物呢，他能够为法老来祝福，变成先知式的人物，用预言式的祝福来为他的儿子们祝福。那跟他年轻时候那个人完全是一个新的人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遇见神在那里改变他的生命，改变他的想法，使得他来开始过一种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，来归回安息的生活。所以我常常会劝家人们说，我们不能够过于疲劳，被工作压倒，工作的有些人打两份工三份工，真的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在工作里面的压力只要是在工作里面受的压力，使得你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安静，时间上不许可，你的心也安静不下来，一直的被辖制被压榨，那这种其实是在咒诅中的生活，就是神对亚当的咒诅，要流汗啊面啊，就是要很劳苦才能有收获，这种是在咒诅底下的一种生活。而耶稣来是要释放我们，是要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归回安息。当然也不一定说我们做工时间很多就一定是咒诅，那假如某一段时间真的是神的安排，但我们有很多很多那个工作时间真的是安排得很紧很紧，但是你的心是安息在主里面的，不是靠自己在做工，是常常回到里面跟主连接，心里面是一直在主里面有平静安稳的。那这样就说尽管当时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很忙很忙，但是假如我们一直是在主里面的，那我们仍然是在安息里面， 在安息里边，还是在主的同在，跟啊也靠着主来做。但是我相信主不会让我们一辈子都那么没有时间，一直都那么劳苦。我相信对爱他的人，对想很盼望有机会来他面前安息的人，最多就是一小段时间，就是一定会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安息安息。就是说要靠主，我们无论忙或者不忙，时间紧或者不紧，我们都要一直来跟主连结，等候他，靠着他，让他来做，让他带着我们来做。我们只不过做他的童工，做他的出口。就像以赛亚书40章30节说，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他们也奔跑，也奔跑，也行走，但是不会困倦，不会疲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等候他，不是像亚洲那样自己想做什么自己就去做，等候他，等候他，一有空就来等候他，一有空就来等候他，一边走路还一边可以等候他，一直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即使前面呢是疲乏困倦，是因为没有等候他，靠自己，但是我们一来等候他，一常常的跟他连接，常常从他这里来领受力量啊，明白他的旨意，接受他的带领，那其实就等于是主牵着我们走，主带着我们去做，他自己在做。所以你尽管还是在行走，还是在奔跑，但是却不会困倦，也不会疲乏。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安息，在安息中来服侍神，在安息中来享受他，来不断的支取能力，就不会困倦，就不会疲乏。所以这个安息的，要进入安息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安息只有主自己，只有主耶稣自己有，只有主耶稣自己有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安息。你即使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或者是跑到山洞里，只要我们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还是没办法得安息。但是只要我们来到耶稣这里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在房间里也好，你在客厅里也好，在路上也好，在工厂里面也好，我们都可以一直有安息。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讲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他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 哪里有安息呢？主耶稣在的地方，主耶稣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只要我们来，我们来，我们，你可以闭一下眼睛，往里面去，就是心里想着耶稣，呼叫他的名，跟他讲耶稣我来了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耶稣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救你，我要来救你。这个世界只会压榨我，使我能力透支，但是你这里一来，我烦恼的心马上就可以平静下来。你是平静风和浪的主，我要来，我要来耶稣这里，只有耶稣能够给我平静安稳。那我们来一下下，哪怕是10分钟、15分钟，一起来都会不一样。像充了一下电，像那些不安都不见了，只有他，他能够恢复我们的 restore， 他能够恢复我们，能够把他的力量给我，把他的平静安稳赐给我们。这也是希伯来书后边这一章会提到的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们感谢主今天所给我们的话语。我们现在再来看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怎么叫门徒们要怎么样来纪念他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，23节，主要在这里，他就是引用路加福音后边主耶稣跟门徒一起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讲的一些话，他说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，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求圣灵来关照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还未认的罪，未认的心思意念里面的罪，是他不喜欢的，是得罪他的。我们都在主面前，求他来赦免我们。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的爱，思想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也思想他对我们说过的话，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话。或者每天主对我们说的话，或者最近圣灵特别提醒的话，是要我们来遵循的。我们都要来思想，都要来纪念，都要来跟主表态，我们要来遵循，要学他的样式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预备，或者他们已经提前一天就预备自己，要来领受你所设立的饼跟杯。但是我们若是还有不知道的，请你这个时候来关照我们，来对我们说话。 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有准备，饼干杯。刚才我们读的，耶稣被卖的那夜，他拿起饼来，就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。我们要如此行，就是耶稣他怎么行，我们也要怎么行。耶稣为了拯救我们，他掰开他的身体，他舍了自己的生命，他也吩咐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就是我们也要舍己，也要舍己。神不一定给我们有机会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天天舍己，就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所想所做的跟神的旨意不符，对不起，就像以撒要为儿子祝福，明明神想要把祝福传给雅各，他就想要传给以扫，这就跟神的意思对不起。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我们想的跟神想的不一样，不符合神的旨意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舍己，要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我们要这样的来纪念主，来学学他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用这个饼，然后耶稣也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流的，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杯是主用他最宝贵最宝贵神儿子的血来跟我们立的新约，神跟我们立的约就是不可更改的，不可更改的。我们这几天一直看神是多么的信实，他应许的，他一定会履行，无论付多大的代价，无论等多长的时间，他都一定会做到。我们也要跟神这样，神那么伟大的神，他对我们都不更改。我们常常会变，我们常常会变，我们讲的话不算数，我们对神的 许诺，跟他许的愿，我们常常会改变。但是主耶稣他是不变的，我们有，我也有求主说，我也要像你一样不变，但是求你把你永不改变的生命赐给我，我就要像你一样的来遵守我对你所许的愿。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用这样祷告的心来享用，来喝这个杯，心主心中让我们的心更加归向神，我们一起来喝这杯。这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借着预表你的身体跟你的宝血的饼跟杯来纪念你。主要愿这一些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必须来救你，天天都要到你这里来，既是使我们自己可以得安息，也是使你的心意满足。愿你借着这一切来对我们说话，也来祝福我们，赞美主。我们可以用刚才的诗歌这个副歌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。你们可以关你们的麦克风就可以唱，欢迎你们把那个诗歌可以再放出来，或者就放那个副歌。
我日日不坚强，我的心房尽都你抚养，我的罪恶尽都你救援，耶稣我来求你。
好，我们整首来唱。第一节，
我们忧愁的黑暗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基督只有几人的光明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记忆记住你面前，我的心慌记住你不愿，我的罪恶记住你救恩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失败羞耻的无能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基督是家荣耀的真神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梦不进入你安宁，我的风波进入你心情，我的怨叹进入你欢喜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烦恼不停地前进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万千永不的指引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自己不在你爱里，我的前往奔波的代替，你的长城如何将相见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幽暗可怕的死亡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万民欢乐的家乡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我的爱欢
愿你就一天一天的来坐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直活在你的旨意里边，一直活在安息里边。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阿
门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今天的带领，他的同在，还有让我们有机会来纪念他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。接下来是第二章第三、第四节，因为非常的重要，并且提醒我们自己不可以忽略。也提醒我们要赶快去把那些还不懂的来得这么大救恩的人，他们要来得，为他们来带去。好，耶稣，请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，让我们都能够进入你的救恩，进入你的安息里边，这是一个最有福的生活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
门，
阿门。我们下一次。再继续的，就还有下三个。